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启动圣殿的敬拜。
以斯拉记六章十五到十八节，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，这殿修成了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，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，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。行奉献神殿的礼，就献公牛一百只，公绵羊二百只，绵羊羔四百只，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，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。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，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。
因为先知们的鼓励以及以色列民的遵命，建殿的工程很快便完成，他们便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。不过在亚兰文看来，这不是奉献之礼，应该是对应希伯来文启动这个字，也就是说，这不是一种奉献圣殿给神的礼祭，而是一种启动圣殿敬拜的礼祭。而事实上，神不需要我们奉献圣殿给他，因为所罗门曾这样祷告：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所以翻译作奉献之礼是不当的翻译，只能翻译为启动之礼。圣殿的存在不是为神，而是为了让人可以在圣殿中敬拜，因此这是启动在圣殿中神人相处的敬拜礼祭。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描述行启动之礼的人，便是其余被掳归回的人。他们的余民由于被掳到现在，他们承受了远古的传统以及第一圣殿的侍奉方式，他们把第一圣殿的器皿取回，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礼祭承接者。在人看来，余民是一般没有势力的人，他们没有能力以及财力，更加没有本钱可以建殿。现在神竟然看顾这一班渔民，好让他们可以进入第二圣殿的建造，并且参与第二圣殿的启动礼，反映了神一直以来都细心看顾微小的人。渔民没有财产，但是他们竟然可以奉献公牛一百只，公绵羊二百只，绵羊羔四百只，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。由于大流士王照着塞鲁士王的吩咐，这一班渔民可以得到日日的供应，远超过他们本身能力所有的供应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这样这一班微小的渔民除了可以回归，还可以建殿，可以为第二圣殿行启动之礼，而在启动之时还可以献上很多祭物。由此看见神的计划与供应是奇妙的。就算在人的角度来看是政治的利益，但是在神的子民角度来看，却是神对子民回归的复兴。最后这一班渔民不但回归建殿，他们还承接了摩西的律法，他们所做的礼祭就算是波斯王的命令，也不代表他们要与四维的文化妥协，他们所做的献祭只能遵循神借摩西的命令，这样的献祭才能够悦纳。就算环境变化，政治变迁，神的话语也不会改变，献祭还是需要摩西的吩咐。思想一下，我们都是渔民，是微小的被掳以及归回者，我们都曾经被罪掳去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而回归应许之地，重新启动敬拜， 这一切都是恩典。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，不要以为眼前的一切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，反而要认定这一切如果没有神的恩手，根本没有可能成事。你看见吗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高明谦，播音刘佳音。